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大家觉唔觉得呢一两日天气好热啊？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一两天天气好热呢？
系咯，师母最怕热噶啦吓。
师母呢最怕热了。
咁咧就我啊对我女婿讲。
我对我的女婿说。
我两个外孙出咗世啦。
我两个外孙刚出世了。
咁你咪要每日都要开冷气？
那你是不是每天都要开冷气啊？
咁佢话系咯，冇办法啦。
那他说是啊，没办法了。
因为小孩子咧都需要咧系一啲比较凉快嘅空气嘅。
因为小孩呢都需要一些比较凉快的空气。
所以大家呢真的要注意健康了，因为身体天气太热了。
大家呢都要注意健康了，因为天气呢真的很热。
特别是长者。
特别是长者。
要尽量减少是出外。
要尽量减少出外。
就不要去到处去了。
不要到处去逛了。
但是呢最近呢有留意到一宗新闻。
但是最近呢留意到一段新闻。
竟然看到有几十万人大逃亡，
竟然看到有几十万人大逃亡。
虽然很丑陋，但这个图片是没办法，因为网上拿回来的。
虽然呢就是很不清楚，因为这是网上拿下来
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南省的开封市的济源。
这个地方呢是河南省开封市的济县。
最近呢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潮。
最近呢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潮，
竟然呢有八十万的民众呢是乘着各样的交通工具呢逃命呢。
竟然有八十万的民众呢乘着各样的交通工具呢逃命。
大家看到啦，有这个三轮车啊、拖拉机啊咁样都。
大家都看到有三轮车、拖拉机啊等等。
当地的这个的巴士。都坐地起价了。
当地的巴士呢都坐地起价了。
本来是十几蚊的就变成几百蚊。
本来是十几块的车费呢变成几百块的车费。
为什么那些人要走呢？
为什么那些人要走呢？
有一个妇人这样
说。有一个妇女这样说。
保命要紧啊！
保命要紧啊！
即系保住条命紧要啊！
他说保着自己的生命。
原来咧，当地一间使用一个叫放射性元素。
因为当地呢有一间使用放射性的元素，
系钴六十去照射一啲大蒜。
是那钴六十呢去照射那些大蒜，
让呢啲大蒜能够保存得更加耐。的工厂是泄漏一些的辐射，
让那些大蒜呢可以保存的久的工厂呢，就是保存很久的这个工厂呢发出辐射出来。
所以民众就非常的恐慌。
所以这些民众呢就非常的恐慌。
虽然当局是极力的辟谣，
虽然当局呢很极力的去辟谣
强调呢是没有泄漏辐射，
强调呢是没有泄漏辐射，
叫民众回家，
叫民众回家，
但是那些民众没听，
但那些民众呢都不听，
他为着自己的命的缘故呢就是要大逃亡，
他们为了自己生命的缘故呢所以要大逃亡。
那另外一宗的内地的新闻，
另外一宗内地的新闻
是很奇怪的，
就是很奇怪的，
但是对于我来讲也都不是很新鲜。
但对我来说呢也不是很新鲜。
就是说有一间是新型的图书馆。
就是一间新型的图书馆。
有些人在这个图书馆里面是看书。
有些人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
但当时是没有落雨的。
但当时是没有下雨的。
但是每一个看书的人都担起把遮的。
但每一个看书的人呢都担起自己的雨伞。
大家想不想到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原因？
为什么呢？为什么这间图书馆个个都要担遮呢？
为什么在这图书馆里每个人都要开启雨伞呢？
想不到啊，
想不到。
因为这间是新型图书馆。
因为这是新型的图书馆。
是有这个玻璃幕墙，很高的玻璃。
有很高的玻璃的幕墙。
原本是一个很环保的设计，是利用阳光，
本来是很环保的设计，是利用阳光，
但很明显那些的使用者就不希望被阳光直接地照射，
但很明显使用者呢是不希望被阳光直接的射下来。
那这两宗的事件呢有一个共通点，
这两宗的事件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有一些东西呢我们虽然看不到，
就有一些东西虽然我们看不见，
但是知道它有存在的，
但是知道它有存在的，
更知道呢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更知道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呢会对我们的身体呢带来不良的影响，
可能会令到我们皮肤呢就变黑啦，
可能令到我们的皮肤变黑
，特别对女士呢就很紧张，
特别对女士来说很紧张了，
又或者呢是会危害我们 的生命，
或者是威胁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人就选择呢是避开或者索性离开这个身处的地方，
所以人就选择呢避开或者离开这个生存的地方。
是的，我们地球人是受到太阳的直接照射的，
我们的地球人呢是受到太阳的直接的照射，
只要我们在户外没有遮蔽的地方呢基本上不能够不感受到太阳的热力的，
只要我们在外面没有遮掩的地方呢我们是 不可能不感受到太阳的热力的，
太阳光线带来的辐射线和热力无处不在，
太阳的光射带来辐射和热力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天天 照射着大地的太阳，
天天照射着大地的太阳，
其实背后有一位创造人类的神，
其实背后有位创造人类的神，
藉着太阳向我们讲说话呢，
藉着太阳向我们讲话呢，
那现在首先想请我们看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一至六节，
现在首先让我们看回诗篇十九篇的第一到第六节，诸天书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遮藏不得他的热气。
虽然我们的大自然呢是存在了很久，
虽然我们的大自然呢存在了很久了，
年年月月这样都存留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
年年月月呢都存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
但是这个天和穹苍，
但这个天和穹苍
正是述说着神的荣耀，
正在述说着神的荣耀，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所谓手段就是神的作为，
所谓手段就是神的作为，
这个宇宙是神的作为，
这个宇宙是神的作为，
因为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
因为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
而这个宇宙正是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
而这宇宙正在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讲给我们听神就是伟大的奇妙的创造主，
他告诉我们神就是伟大的奇妙的创造主。
我们再看刚才的经文第三节，那里这样说，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经文第三节这样说，
大家可以看这个紫色的部分，
可以看紫色的部分，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经文指出宇宙好像一片静寂，
经文提出呢宇宙好像一片寂静，
默然无声，
默然无声，
但其实是它是有神的话语传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可以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
其实他有神的话语呢，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而进入每个人的心里面。
这个宇宙是会讲说话，
这个宇宙是会讲话的，
但是听不到，
但是听不到。
再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再看下去，
跟着出来
第五节哈，太阳如同第五节，太阳如同新郎。
你睇到
第四节下面哈、
啊、
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日出日入，大家都好熟悉。
日出日入，大家都很熟悉。
但请留意，是神为太阳安设帐幕的。
但请留意，是神为太阳安设帐幕的。
这意思是神是将太阳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当中。
意思就是神把太阳放入一个合适的当中。
当然在我们看来，是太阳是由东边升起，由西边落下去。
当然从我们看来，太阳是从东边升起，从西边下落。
我们好像是觉得太阳在那里动，但其实我们知道是地球自己动的。
我们好像觉得好像是太阳在那里动，其实是地球在这里转动。
但是神是对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太阳有着绝对的主权。
但神对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太阳呢，有绝对的权利。
因为神是会令这个太阳在预定的轨道上去运行。
因为神呢是让这个太阳呢在预定的轨道上运行，
不会有偏差，
不会有偏差，
否则我们就会全然死亡的了。
否则我们就会全然死亡的了。
当日出的时候，这个经文怎么形容呢？
当日出的时候，这个经文怎么形容呢？
就好像新郎出洞房那么欢欣，
就好像新郎出洞房那么欢欣，
又好像勇士上路咁有活力，
又好像勇士上路那么有活力。
太阳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
太阳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
都是在神的控制之下，
都是在神的控制之下，
使太阳归到原来的地方去，
使太阳归到原来的地方去，
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
如果没有神的维持，这个宇宙我们身处的世界不能够存在。
如果没有神的维持我们身处的世界呢，这世界不会存在。
原来神就可以藉着宇宙万物，用说不出来的说话，是来述说他自己的荣耀。
原神就用宇宙万物呢，用他说不出来的话语呢，来维持这个宇宙的运行。
原来神是可以藉着宇宙万物，
原来神可以借着宇宙万物，
用讲不出来的说话，
用讲不出来的话语
来述说他自己的荣耀，
来述说他自己的荣耀。
人可以感应到，
人可以感应到，
但是神在这方面向人启示的话并不清晰，
但神在这方面向人启示的话呢，并不清晰。
所以神就藉着律法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旨意，
所以神就借着律法呢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旨意，
让人可以认识他，同埋得到这个道德的力量，
让人可以认识他，可以得到道德的力量，
并且可以使人的生命发展，
并且可以洗礼人的生命的发展，
可以活得更丰盛，
可以活得更丰盛。
因为神的荣耀就是在他赐人的律法之中，
因为神的荣耀呢，就是他赐人的律法当中。
在跟着下来的第七至第十节，
再跟着 下来的第七到第十节，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律法是用六个不同的字词来表达。
我们看到神的律法呢，是用六个不同的字词呢来表达，
各有特点和功能，
各有特点和功能。
请Sherry 读出七至十节。
第七到第十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好，这都提出来的就是神的律法在三千多年前已经有了。
这里提出呢，神的律法呢在三千多年前已经有了，
是神是藉着摩西颁布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
是借着摩西呢分布给以色列民的，
是有非常美好的功能，
是有非常美好的功能。
首先神的律法可以苏醒人心，
首先神的律法可以苏醒人心，
亦都可以使这个愚人得智慧，
都可以使愚人得智慧。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能够呢是详细这样去讲逐一这样
说，因为时间关系呢不可能逐一的去述说。
但是我要指出，苏醒人心是指人的心灵身心灵得到恢复，
但我要指出呢，苏醒人心呢是令到人的身心灵呢得到恢复，
不至于丧失生命，
不至于丧失生命。
我们不是单只是我们的指我们的肉身的生命，
我们不单只指我们肉体的生命，
我们指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
我们是指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
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没有了灵魂呢，是必然死亡，
因为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灵魂的话呢就必然死亡。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时常的读神的说话，
所以我们要注意要常常的读神的话语，
免得我们因心灵极度饥渴而死，
免得我们因为心灵极度饥渴而死。
即有一个例子呢，就是香港最近发生一件事件是悲剧。
有一个例子呢，香港最近发生一个事件呢是一个悲剧。
在天泽村呢，
在天泽村
有一个84岁不良于行的老翁，
有一个84岁呢不良于行的老翁，
他呢就是要坐轮椅的，
他要坐轮椅的，
是没有自理的能力，
他没有自理的能力的。
他的日常起居呢原来是靠他一个60岁的女婿来照顾的，
他日常的起居呢是靠一个他60岁的女婿来照顾他的。
有一天，
但有一天
这个女婿呢，从内地来的女婿呢，突然间晕倒在家里面而失救而死。
他这位从内地来的女婿呢突然间晕倒呢在家中呢失救而死。
而这个84的老翁因为没有人照顾呢就活生生这样饿死了。
而这个80多岁的老翁呢因为没有人照顾呢就活生生的没有饿死了。
所以是一个绝对的悲剧，
是一个绝对的悲剧。
我们的心灵会不会好像这个的老翁一样是因饥饿而死呢？
我们的心灵会不会像这个老翁一样呢因饥饿而死呢？
另外一方面，神的律法是会使愚人有智慧。
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律法呢是令到愚人有智慧。
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说话，
因为没有神的话语的话，
作为人行事道德标准的话，
作为人的行事的道德的标准，
人的人格就会不成熟，
人的人格呢就会不成熟，
就容易陷在罪当中，
就容易陷入罪的当中，
就是愚人了，
就是愚人了。
我想我们很多都是愚人，曾经做过愚人，
我想我们很多都会曾经做过愚人，
因为我们是自己行事，
因为我们是凭自己行事的，
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道德的标准，
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道德的标准。
有一个赌波者，
有一个赌足球的人
香港呢是有赌波这个合法的性的赌波，
香港是赌足球合法性的
那他呢就在一个电台里面这样讲，
他在一个电台当中那么
说，他说第一次投注呢他呢就中了奖，
他说他第一次投注呢就中了奖，
所以赢了很多钱，
所以赢了很多钱。
但是之后他就不断不断地沉溺，
但是之后呢他不断不断地沉溺，
成为一个沉溺的赌徒，
成了一个沉溺的赌徒。
啊，最后呢他输了600多万，
最后他输了600多万，
要戒赌，要在机构那里戒赌，
要到机构那里戒赌。
所以有些人呢提出呢最好就将这个合法可以合法赌博的年龄呢由18岁提升到21岁。
所以有人提出呢把这合法的赌博的年龄呢应该从18岁提到21岁。
因为18岁呢那时候呢可能他心智还未成熟。
因为18岁人呢心智可能还没有成熟。
他们是很容易做错事。
他们很容易做错事。
啊，同样这里就讲即如果有神的律法的话。
同样这里都说如果有神的律法的话。
我们就有这个道德行事的标准。
我们就有道德行事的标准了。
就不会成为愚人了。
就不会成为愚人了。
在这里呢是圣经用了金子和蜂蜜的金田来形容律法的。
在这里呢圣经用了金子呢来形容了蜂蜜的蜜田来形容律法了。
这里呢就是说第十节都比金子可羡慕。
第十节这里说都比金子可羡慕。
神的律法是比金子宝贵，
神的律法呢是比金子宝贵的，
并且比极多的精金更加宝贵，
并且比极多的金更宝贵。
可见呢这个并不单只是质方面是优胜，
可见呢这不单只从质方面呢是得到优势，
亦都是量的优胜，
这都是量的优胜
啊。可以见到呢我们要追求神律法也就是神的说话。
可以见到呢我们要追求神的律法呢就是神的话语。
虽然金钱物质上的丰富对我们是很宝贵。
虽然金钱物质上的丰富呢对我们来说都很宝贝。
在香港来讲拥有一层楼已经是很有很多的金钱的了。
在香港来说呢拥有一层楼呢是有很多的金钱了。
所以很多人呢就都是宁愿自己做什么两个字做什么楼奴。
所以很多人呢都宁愿呢做
楼的奴隶是不是
楼的奴隶。
所以呢有楼就不用做奴隶，
所以有楼呢就不用做奴隶了，
没有楼就是做奴隶，
没有楼呢就做奴隶了。
这个就是香港人的悲哀，
这就是香港人的悲哀。
但是神的说话是更加宝贵，
但是神的话语呢是更加的宝贵。
虽然看不到，
虽然看不到，
很熟灵，
很熟灵，
但是非常的宝贵，
但是非常的宝贵。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再看看它是比蜜甘甜，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它比蜜甘甜，
更加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更加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
我想问是的，有没有人知道这样是为什么蜂房下滴的蜜是更加甜的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叫蜂房蜜下的蜜更甘甜呢？
Raymond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不知道Raymond 有没有这个经验？
即是在蜂房滴下来的蜜是不是会更加甜的？
是不是在蜂房滴下来的蜜是不是？
在苏里南没试过
更甘甜？有没有人试过？
OK， 回去苏里南的时候试试一下，试试看看可不可以经验到这样的。即是说一样比一样虽然是更加好像宝贵，
所以一样比一样，虽然说好像更加更宝贵，
即系好似咧一啲K 金冇真金啊咁纯正咁宝贵，
好像一些 K 金没有一些真金更纯更宝贵，
同时系大量嘅精金，
同时是大量大量的金。
都比不上神的律法的宝贵，
都比不上神的律法的宝贵。
好了，跟着下来，诗人大卫呢指出神的律法是会使人知罪。
之后跟着下来，我们看见呢啊，诗人大卫呢指出神的律法呢使人知罪，
所以他是为自己的罪呢求神，即是向神认罪，亦都求神赦免。
所以他为自己的罪呢就向神认罪，都求神赦免。
请读啊，十一至十四节。
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大卫呢是知道人有犯罪的本性，
大卫知道人有犯罪的本性，
所以他求神赦免他隐而未现的过错，同埋求神拦阻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所以他求神呢赦免他隐而未现的过错，都求神呢拦阻他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嗱，呢度有两种罪。
这里有两种罪。
嗱，呢种前者咧就系呢个隐而未现嘅过错。
前者呢就是隐而未见的过错。
呢个系咩咧？就系人喺自意当中所犯嘅罪。
这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自意当中犯的罪。
虽然系犯咗罪，但人却是因为自义的缘故，是令到这些罪呢隐而未现。
这个人呢犯了罪，但是因为他自义的缘故呢，所以令到这个罪呢隐而未现。
因为有时候呢就是觉得都没错、啊、
有时候他自己会觉得这个没有错，
但其实在神的标准里面却是错了。
但其实在上帝的标准里面这是错了的。
好多时候我哋做嘅时候咧，当初做嘅时候往往唔觉得自己做错嘅。
这些事呢，有时候当初做的时候呢，往往不觉得自己是做错了。
所以如果你话你指出佢嘅错咧，佢唔会认噶。
所以往往就说呢，你指出他的错呢，他是不会承认的。
因为佢自以为义啊嘛。
因为他自以为义。
佢自己以为做得啱。
他自己以为他自己做得对。
所以我哋真系要反省一下，我哋有冇做咗一啲隐而未现嘅罪？
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有没有做一些隐而未现的罪。
但系如果人犯咗呢一类嘅罪咧，必定会令到嗰个嘅良心不安嘅。
但人若犯这些罪呢，必定会令到自己的良心不安的。
当然，良心唔系一个好嘅尺度啦。
当然，良心呢不是一个好的尺度。
我听过一个例子讲咧，即系有啲人啦，系即系个良心咧就慢慢咧就会是淡化的。
我听过一些人讲到，有些人的
良心不安会淡化的。
有一些人的良心呢会良心不安呢慢慢会淡化的。
他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他说去一个粥铺里吃粥。
去一个店里面吃粥。
那些店员呢就将碗粥呢就拎去给他的台前。
那个店员呢就把那个粥呢拿到他台前面。
但是呢可能呢是不知道为什么呢，他的手指公呢就先放了在那个粥的里面的。
因为那店员呢就把他的手指公 不知道怎么原因就放在那个粥里面。
那就将碗粥放在你面前呢，
就把那个粥放在他面前。
他不会觉得很热的、哦。
那个人呢不会觉得很热。
手指公不会痛的、哦。
他手指公呢都不觉得疼。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日日都咁做，
因为他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每天他都系咁样用啲粥嚟碌只手指公。
每一天呢，他就在那么烫的粥里面呢，烫他的手指公。
呢、这个正好比系我哋嘅良心一样啦。
这就好像比喻我们自己的良心一样。
我哋嘅良心有时咧，因为犯错咧就会不安。
我们的良心呢，往往因为犯错觉得不安。
但系久而久之，我哋就个良心就唔会不安噶啦。
久而久之呢，我们的良心呢就不会不安了。
所以良心唔系一个系绝对好嘅，即系正确嘅秤嚟噶。
所以良心呢，不是一个绝对好的正确的秤来的。
好啦，后者是边个呢？后者就是那些叫做任意妄为的罪。
赫 后者又是什么呢？后者是任意妄为的罪，
就是指那些明知故犯的罪，
就是指那些明知故犯的罪。
嗱，呢个咧好明显咧喺以色列嘅历史里边就出现咗啦。
这很明显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就出现了。
虽然呢个以色列人系神嘅选民，
虽然以色列人呢是神的选民，
受到神嘅律法嘅教导同埋警戒，
受到神的律法的教导和警戒，
但系在历史上咧系不断嘅犯罪，
但他们在历史上呢就不断的去犯罪。
以致神得不到应得的荣耀，
以致到神得不到应得的荣耀。
我们又看第十一节，
我们再看一下十一节，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些便为大赏，
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嗱，咩便有大赏？呢个守着这些系咩咧？
守着这些是什么呢？
当然就系指神嘅律法啦。
当然是指神的律法了。
神藉住律法警戒人啊嘛。
神借着律法警戒人。
但呢度系讲这些。
但这里讲这些，
即系话好些系好多系要守噶。
这里是指呢是有很多很多要守的。
但可惜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只是守大原则，守整体。
但可惜我们基督徒往往只是守大原则，守整体，
却是不守细节，
没有守细节。
其实我们要是连那些细节都要的律法都要谨慎遵行，
其实我们要连那些细节的律法呢都要谨慎的去守着的。
我哋真系要好谨慎，
我们要很谨慎。
我又讲翻啦，我揸车啦。
讲回来，我开车。
我开车嘅时候咧，应该系前日啦，应该系前日啦。
我开车的时候是前天的时候。
当我揸到个路口嘅时候咧，
当我开到路口的时候，
有一个把声音喺后边讲，
有一个声音在后面说。
啊，嗰边有车啊！
那边有车啊！
嗰边有车，
那边有车，
提醒我，
提醒我。
哦，好啦，咁我咪小心啦吓。
那我就小心啦，
因为后边咧系坐咗我个女婿喺度啊嘛。
因为后面坐了我的女婿在那里。
佢同我嗰、那个女咧就一人揽住个 B B 啊嘛。
他跟我的女儿呢，一人抱着一个婴儿。
点解佢要咁讲？
为什么他会这样
说？平时佢唔出声嘅。
平常他不会出声的。
点解啊？
为什么？
因为佢惊我撞车嘛。
因为他怕我撞车。
佢唔系惊我撞烂咗架车。
他不是怕我碰坏那个车子。
佢系惊我唔知点样伤害咗个 B B 啫。
他会有他怕我去伤害他的
BB。所以当我想抱嗰个外孙嘅时候咧，
所以当我想抱那个外孙的时候，
佢爸爸你记得扶着他的颈啊，这样
他女婿就说，爸爸你记得要扶着他的脖子啊，
亲手教埋我怎样
他又亲手示范应该怎么样子去抱。
可能他知道我一个容易错失的人，
他可能知道我是一个容易错失的人，
所以他特别小心，
所以他特别小心，
时刻这样警戒我，
时刻的警戒我。
其实神也都一样时刻这样警戒我们，
其实上帝也是这样时刻的警戒我们。
我们需要呢是神的拦阻，以免犯罪甚至犯大罪。
我们需要神的拦阻，以免犯罪甚至犯大罪。
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去行事的，
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去行事的。
好多时候咧，那个眼目咧，我哋会接触一啲系不良嘅媒介啦。
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呢会接触一些不良的媒介。
因为我哋喺好多时候经过书摊啊，都经常都会遇到啊。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经过那些报摊呢，我们就会看见。
我哋要点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相信咧，我哋咧就系唔能够阻止我哋去睇到嗰样嘢。
我相信我们不能阻止我们去看的那样东西，
但我们要决心去不要让这个念头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我们要决心不让这个念头继续发展下去。
即是说如果你见到一些非礼的事物，
就是你看见一些非礼的事物，
你就不要继续看，
你就不要继续去看下去。
那这个就是神的律法拦阻我们去犯罪，
这就是神的律法拦阻我们去犯罪，
甚至免我们是犯大罪，
甚至免我们犯大罪。
当我们想起人容易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想起人容易犯罪的时候，
人是那么自义的时候，
人是那么自义的时候，
就令我想起在耶稣的时代那些以色列人，
就令我想起在主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
特别一班自以为虔诚的法利赛人，
特别是一般自以为虔诚的法利赛人。
他们怎样对待施浸约翰和耶稣呢？
他们怎么样去对待施浸约翰和耶稣呢？
请听Sherry 读出
路加福音三章七章第三十到第三十五节。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浸，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浸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扶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
对，
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
法利赛人呢是没有受这个施浸约翰的浸的，
法利赛人呢是没有受施浸约翰的浸的，
反而是其他那些以色列人愿意悔改的人呢是愿意接受这个施浸约翰的浸，
反而是别的以色列人人呢愿意悔改的人呢去受施浸约翰的浸的。
同样呢，法利赛人是不相信主耶稣的，
同样法利赛人呢是不相信主耶稣的，
以致呢就是说这里说为了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以致到这里说呢为了自己呢废弃了神的旨意，
因为他自己拦阻了自己，
因为他自己拦阻了自己。
主耶稣是说我怎样，我用什么可以给这个世代的人呢？
主耶稣说，我用什么可以比这世代的人呢？
他用了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他用了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就是用一个顽童玩游戏的这个例子，
就用一个顽童玩游戏的例子
就是呢，原来呢他们很这些顽童呢就是要求对方要跟自己办事的，
原来这顽童呢是要求对方呢跟自己办事的，
就是说如果他要吹笛呢你就要跳舞，
就是说他如果吹笛子的话呢你就要跳舞，
如果向你们举哀呢那你们就要啼哭了，
如果他向你们举哀呢你们就要啼哭了，
就是要求对方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就是要求对方呢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所以法利赛人只是想求主耶稣听他们的旋律去起舞的，
所以法利赛人呢只想叫耶稣呢是听他们的旋律呢去起舞的
就是说他吹笛那耶稣就要跳舞，
就是说他们吹笛子耶稣就要跳舞，
他们不愿意听从主的旋律来起舞，
他们不愿意听从主的旋律去起舞，
他们不信主耶稣，
他们不相信主耶稣，
以为可以靠着自己行律法就可以称义，
他们以为靠着自己行律法呢就可以称义了，
所以他们做错了，
所以他们做错了，
最终是不能够靠行为靠着行律法呢而得永生，
最终呢不可以靠行为靠着律法呢得永生，
而被逼呢是假冒为善，
而被逼呢就假冒为善，
这个是他们错误的判断，
这是他们错误的判断，
他们将他们的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他们把他们的重心呢放在自己的身上，
神是藉着大自然和律法向人发出声音，
神是借着大自然呢 向人呢发出声音，和借着律法呢向人发出声音，
是的，向人发出这个呼唤，
向人发出呼唤，
但当 听到神或者主耶稣的呼唤的声音之后，人应该怎样回应呢？
当听着神的呼唤的时候，人应该怎么样反应呢？
这个呢，就我们要指出一节很重要的经文。
这里呢，我们要指出一节很重要的经
文，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主耶稣这样说，
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主耶稣这样说，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我们也就，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那主耶稣指出人要多结果子，
主耶稣指出人要多结果子，
那这个就是神的呼唤，
这就是神的呼唤，
这个就是神的律法的要求，
这就是神的律法的要求。
那这个结果子呢，就是可以是仁义的果子，
这结果子呢就是仁义的果子，
也都可以是领人信主的结出来的果子，
也都是领人信主结出来的果子。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可以得荣耀了，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可以得荣耀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作为门徒的责任，
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门徒的责任，
我们要荣耀神，
我们要荣耀神，
我们要听主耶稣的吩咐，
我们要听主耶稣的吩咐，
我们怎样才可以让神得到荣耀呢？
我们怎么样可以、才可以叫神得到荣耀呢？
神的荣耀与我何干呢？
神的荣耀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如果要实践的时候，我们有几样东西我可以想到，
我们要实现的话，我有几样、方法我可以想到。
第一样呢，就是说我们要是抽离出来。
第一样呢，我就想到我们要可以抽离出来。
抽离，
抽离，
因为这个世界太纷乱，
因为这世界太混乱了，
很多的事物呢令到我们是占有了我们的心思意念，
很多的事物呢占领了我们的心思意念，
特别是我们这个的手机，
特别是我们的手机，
你可以呢是不断这样看的，
你可以不断的那么去看的。
我睇个 Facebook 咧，系不断咁拱啦拱啦，永远都冇去无穷尽咁样。
我看你 Facebook 可以一直看看，可以无穷无尽的去看下去。
你有冇不断咁样睇 Facebook 噶？
大家有没有不断的去看脸书的？
有冇不断咁样回答嗰啲 WhatsApp 噶？
有没有不断去回答那个 WhatsApp 的？
哇，
没有哈。
啊，你因为你冇沉溺喺呢个手机里面，
因为你没有沉溺在手机当中。
恭喜你哋，
那就恭喜你了。
小朋友不得的，
小朋友不可以的。
我的外孙，大的外孙，
我的大的外孙，
我爸爸限他、
他爸爸限制他
看电视可以，
他看电视可以
最多十五分钟，
最多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就要关机，
十五分钟就要关机。
你懂不懂得关机？
你懂不懂关机？
你唔识唔识得喺咁纷乱嘅资讯爆炸嘅时代，懂得去关掉自己嘅心门呢？
你会不会在那么、混乱的资讯那么发达的时候，你可以关掉自己的心门呢？
你关咗之后就可以打开你自己心灵嘅眼睛同埋耳朵。
当你关掉它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自己心灵的眼睛和耳朵。
我在这里呢很纷乱的，这几个礼拜非常的纷乱、
我在这里因为教会装修的缘故呢，所以、教会呢、都挺混乱的、
所以呢是、我们的同工呢是真的很忍耐的、
我们的同工都很忍耐的、
有时候我们呢 要由这间房避到第二间房，
有时候我们从一间房间、躲到另外一间房间，
有时候呢要全然撤退，
有时候要全然撤退、
他说要熄晒所有的灯，那我们一定要走，
有时候要关上所有的灯，所以我们要离开。
我们要是懂得去在纷乱的里面去安静下来，
我们要懂得在混乱的里面要安静下来。
如果你不安静，你的心对不准神的。
如果你不安静的话，你的心呢没办法对着神的。
第二方面
，
我们可以在大自然里面聆听神的呼唤。
我们可以在大自然里面去聆听神的呼唤。
我们要承认神是真的。
我们要承认神是真的。
他是真实存在、大有能力的。
他是真实存在、大有能力的。
他是配得。掌握主权，所以他是配得荣耀。
他是掌握主权，所以他是配得荣耀的。
当你有咁嘅思想嘅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敬畏嘅心。
当你有这种思想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敬畏的心。
所以我哋如果嚟到大自然嘅时候，我哋都要存住一个敬畏嘅心。
所以当我们来到大自然的时候，我们都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要亲近主，
要亲近主。
第三就是在圣经里面寻求智慧和引导。
第三就是在圣经里面要寻求智慧和引导。
既然神可以在大自然呼唤我们、
既然神可以在大自然呼唤我们，
另外一种呼唤的方式就是透过圣经。
另外一种呼唤的方式就是透过圣经，
所以我们认识祂，
所以我们认识祂。
我们要肯定神对我们的命令，
我们要肯定神对我们的命令。
当我们知道是、过去犯错，
当我们知道过去我们自己犯错，
我们软弱，
我们软弱，
我们就要求神赦免，
我们就要求神赦免我们，
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要认罪悔改。
但是最后一点，
但最后一点，
当听到神的呼唤的时候，
当听到神的呼唤的时候，
我们要顺服祂，
我们要顺服祂，
以信心的行动作出合宜的回应，
以信心的行动作出合宜的回应。
我举出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就在我们的灵命日粮7月17号的一篇文章里面，
在灵命日粮7月17号的一篇文章里面，
作者和四个青年是去传福音，
作者和四个青年呢去传福音，
就向一个二十几岁的流浪汉传福音，
向一个二十多岁的流浪汉传福音。
好可惜，他拒绝进一步认识福音。
很可惜，对方呢就拒绝进一步认识福音。
其后当中一个 女孩呢就流眼泪了，
其中当中一个女孩子呢就流眼泪了。
为到这个流浪汉他感到很悲伤，
为了这个流浪汉他感到很悲伤。
作者说，我们如果关心并且在乎那些还未接受耶稣基督赦罪之恩的人，
作者说如果我们关心或者在乎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一定要想尽办法与他是分享福音，
一定要想尽办法跟他一起分享福音。
他呼吁我们要带着信心和怜悯，
他呼吁我们要带着信心和怜悯，
将耶稣的好消息是带给、每一个需要认识救主的人，
把主耶稣的福音呢要带给每一个需要、救主的人。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咁讲，
哥林多后书5章18节这样说：
一切都是出于神，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又将劝人和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虽然是信了主与神和好，
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信了主跟神和好了，
我们不能够就此就 安逸生活，
我们不可以因此而安逸的去生活，
我们不能够只是跟基督徒一同的生活，
我们不能只是跟基督徒一同的生活，
我们要跟那些未信主的人有接触有来往，
我们要跟那些没信主的人有接触有来往，
因为我们是已经承受了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
因为我们已经 承受了神、给我们与他人和好的职分，与他和好的职分。
所以我们无论几忙都好，
所以我们无论多忙都好，
几纷乱都好，
多混乱都好，
我们都要听神的呼唤，
我们都要听神的呼唤。
当神向你发出这个呼唤的时候，
当神向你发出这个呼唤的时候，
你就要凭着信心去作这个回应，
你就要凭着信心去做出这个回应，
让我们为那些未信主的人可以与神和好去祈祷，
让我们为那些还有没信主的人可以跟神和好而祷告。
好，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呼唤，要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建立这个相爱的关系是本于你 的大爱，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若不是你怜悯我们，我们还在罪恶当中。求主在这个时候叫我们想起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朋友，其中有一些我们可能有机会向他们做见证，邀请他们来到你的面前来认识福音。求主帮助，求主加力在我们身上，因为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你的福音是大能的福音。求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有顺服的心来跟随你的教训，跟随听从你的命令。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